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再一次来到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钟平贵牧师。现在我们要继续查考旧约的以斯帖记。上一讲我们提到第一章一至九节，亚哈水鲁王他为了准备西进攻打希腊，在出征之前为全国的贵胄领袖大摆宴席，并且大秀国家的财富，这一摆就是180天之久。为何他要如此行呢？经文没有交代，不过我们可以从其他的历史资料得知，这一位好大喜功、野心勃勃的亚哈水鲁王展示他的伟大权势与国家的财富，他的主要目的乃是要借这个机会来获取全国居民对他出征希腊的支持。在180天之后，他又为苏珊城的百姓摆设7天的宴席，特别招待京城的百姓。国王的意图当然是想笼络讨好他们，做他的支持后盾。这次宴席的地点是在国王的御花园来举行，那更是使京城的百姓感到倍加光荣。能够到国王的御花园里面来吃饭，参观他美丽的私人花园，花园装饰之美，目不暇接，这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有的机会。这种的殊荣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亚哈水鲁王的精心安排。就在亚哈水鲁王摆设宴席的同时，王后瓦什提也在王宫内为妇女摆设宴席。这是以斯帖记第一章一开始时候所拉开的序幕。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就牵动整个的剧情。现在我们要继续往下来看以斯帖的第一章10到12节。本段的经文主要是记载王后瓦什提她拒绝王意。接下来13到22节就是亚哈水鲁王他听从群臣的建议，废黜抗命的瓦什提的位分。我们先来看第一章10到12节这段的经文。我先来读这段的经文。第七日，亚哈水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7个太监：米户曼、米斯他、哈波拿、比格他、亚拔他、西达贾加，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在连续7日的宴乐最后一日，这个极尽骄奢的亚哈水鲁王龙心大喜，再加上酒精的作祟，在精神状态高亢之下，他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7位太监前去请皇后头戴冠冕，前来展示他的美丽给各等臣民来欣赏。国内所有的丰富都展示了，想必亚哈水鲁王一定听到不少的恭维赞美声。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国王正得意洋洋，一副乐不可支狂傲的样子。这时候他突然想到，国中还有没有展示的，就只剩下他的私人珍品，就是他的王后。王后的美丽当然自不在话下，王后的美丽也是属于亚哈水鲁的权力与荣耀。没有想到他这个突发奇想，就吩咐太监请王后来见各等的臣民，展示他的美貌，当然更是想借机炫耀一下他的权势。亚哈水鲁王的举动看在今天的我们当然会觉得不可思议， 做丈夫的，怎么可以为了满足个人的骄傲与虚荣，将自己的妻子当作商品一样的随意展示呢？所以瓦什提拒绝是合情合理的，可是在波斯的时代，专制君王的意思就是圣旨，谁敢抗命？亚哈随鲁君临天下，一呼百应，没有想到太监前去传旨，回来以后所得到的回复竟然是王后不肯遵照王的吩咐前来，自己的皇后拒绝这种商品化的展示，不听他的命令，所以在群臣百姓的面前当然使他感到丢脸与尴尬。尤其在准备大军出征之前，王后的态度使亚哈随鲁在众多的贵胄面前颜面尽失，这真是天大的羞辱，怎能不叫他怒火中烧呢？这位即将指挥大军出征的一代君王，治理127个行省的王，竟然在贵胄面前指挥不动他的妻子，这真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当然对于这位独揽大权、肆意滥权的亚哈随鲁，真是情何以堪。亚哈随鲁拒绝听从王命，到底是对还是错？作者没有加以评论。为何瓦什提不顺从王的命令呢？难道他不知道事情可能造成的严重性吗？我们要对这些的问题做出一些评论，恐怕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且这也不是经文的焦点。不过瓦什提的抗命改变了他的一生，他从一国之母被打入冷宫，远离权势，远离荣华富贵的生活。他的抗命也同时把另外一个女人送上了宝座。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节的经文需要在这边特别解释一下。在第一章第十节，这里面说到七位在王面前势力的太监，这个 Saris 希伯来文这个 Saris 它可以指着官员或者是太监来说，它不是单单指着去世的男子太监。到底是太监或者是官员，这需要从上下文来判断。比方说在约瑟的时代，埃及法老王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这个内臣就是 Saris， 也就是跟这里的太监是同样一个字。但是我们知道波提法他是结了婚的男人，他有家室，所以波提法他不是一个被去世的男子。当然 Saris 也可以指被去世过或被阉过的男子。在这里这七个人是国王的私人侍从，他们有权可以进入王后的宫室或者进入女院，所以想必波斯为了防范一些越轨的事情发生，他们很可能都是被阉过的人。其实在一些资料的显示，在波斯时代之前，无论是亚述或者马代，他们都有一些担任公职的太监。另外在十一节这里面提到亚哈随鲁他想要展示王后的美貌，作为这整个盛大庆典的高潮。在古代近东的社会里面，这个进宫是严格隔离的，法律上也禁止外人直视王室女子的脸面。根据一些资料告诉我们，这时代的波斯王室的女子，她们必须乘坐密闭的车辆出入，以免暴露在一般人的目光底下。若这样的论点是正确的话，也在公元前在公元第一世纪，犹太史学家约瑟夫也这样的看法。所以这样的资料或这样看法是对的话，那亚哈随鲁的命令其实就是要 要求瓦实提做有失身份或侮辱他王室尊严的举动。那也就是说，当时亚哈随鲁他为了满足个人的尊严狂傲的乐趣，他要把皇后暴露在王宫所有人的面前，这也是对王后极大的侮辱。另外这里面提到王后的冠冕，她头上戴的冠冕，我们要做一些的补充解释。因为这里的冠冕希伯来文啊 ,Ketel 这个字它是很少出现的字，只有在以斯帖记啊这个地方这一节十一节还有第二章十七节啊讲到啊以斯帖所戴的王后冠冕，或者第六章第八节那里讲到戴冠的御马在国王骑的马上面有一些的装饰。那这里面的冠冕当然都是指着一种波斯的头巾啊，一种比较坚硬的帽子，而且上面有钻石来做装饰。所以这里的冠冕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欧洲式的冠冕。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13节到22节啊，本段呢主要提到王后瓦实提遭到废黜。我来读这段的经文。13节，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就是贾士拿、士达、亚马他、他施斯、米利、马西拿、米姆干，都是达实物的明哲人。按王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资历民法的人。王问他们说，王后瓦实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照例应当怎样办理呢？米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王后瓦实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亚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实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妇人听见王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王若以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不准瓦实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国度本来广大，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王就照这话去行，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在这样一个群臣贵胄都在的这个公开场合，亚哈随鲁对王后公然抗命的事情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不然就有损他的尊严，所以他向他的七位谋士团队来征询意见。谋士所提的意见就影响非常的深远，其中有一位叫米姆干的，他觉得王后瓦实提的这种抗命行为姿势体大，不仅公开冒犯王的权威，并且有害全国的臣民，造成家中的妇女藐视自己的丈夫。本来只是国王跟王后两个人之间的问题，竟然被巧妙的转换成全国夫妻关系的危机，尤其是有害丈夫在家庭当中的权威。米姆干把瓦实提的抗命渲染成国家的危机，而个人事小，国家事大，所以大臣米姆干的建议就意图冲淡王的困窘，技巧性的来维护国王的尊严，把这件事情扩大成为一个更广阔的层面，这样就把国王他个人的怒气冲淡了，缓和许多，把这个有失颜面的事件 转成对国王有利的事情，而来牺牲王后的权益。当然米姆干的建议，他降旨废除瓦什提的王后位分，也建议把王后的位分能够赐给比他更好的人，这等于废除了瓦什提他一切的权力和威信，使他无法再获得王的宠爱，并且下谕令要全国所有的妇女都要尊敬她的丈夫，无论丈夫贵贱都要以丈夫本身的方言为止。王和众首领都觉得米姆干的建议非常美好，这样当然就把国王的困窘焦点转移成瓦什提的罪过。瓦什提的不良示范将会影响全国的家庭和乐，所以这些谋士的建议的确高招，这么好的下台阶，国王当然顺意成意，就发诏书以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这位可怜的瓦什提就这样被废除王后的位分，打入冷宫。废除瓦什提王后位分的诏书乃是透过波斯帝国的快递系统来传递到全国。这个庞大的波斯帝国是由多种不同的方言的民族所组成的，所以在国内异族的通婚的现象十分的普遍，家庭所使用的语言当然就是一个特别的问题，到底是使用丈夫的语言为主呢，还是妻子的语言呢？可能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但亚哈水鲁他强制以丈夫的语言为主，这也是一种宣示权柄的象征。在尼希米记，尼希米看见犹太人跟雅什图的女子通婚，他们所生的儿女竟然不会说母语希伯来文，只会雅什图的言语，就叫尼希米大为光火，他觉得这个事非常的严重，因此打了当时候与异族通婚的犹太人，而且拔了他们的头发，并且勒令犹太人不可与异族通婚。可见母语的丧失也往往是民族生存的危机，因为王废黜瓦什提王后这件事情，亚哈水鲁就在不知不觉当中触发了一连串即将发生的事件。在十三节这里面有提到，在王左右的人他们就是在波斯帝国的哲士里面最被信任的，他们位居高位，可以常跟王见面，而且个别直接与他说话，这是非常难得的特权。这七个人是国王在整个国家境内最亲信的人。希腊的史学家希罗多则曾经就记载，波斯王有一个法官团，由终身任命的法官来组成，波斯王经常依靠他们来解释国家的法律，所以希罗多德的这个记录就跟这里的内容是相吻合的。经文形容这七个人，他们是达实务的明哲人，达实务也就是所谓知道时机，所以有些学者主张他们是王室的占星家，他们通常利用占星术还有其他的占卜方法来推算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特别当国王或国家有一些的特殊事情发生的时候。但是我们依照这个上下文来提到，这里说到他们是知立民法的人，也就是说这一般人在经文里面的描述说他们是一般熟悉法律还有法律程序的人，他们是在这方面的专家。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好像不应当是占星家，不过也有人主张他们两者都是，既是法律专家也是星象家。但是不论如何，在第十五节里面提到
当国王问到他们，王后抗命，照例应当怎样办理呢？他们立刻依照常情、事情的影响层面，还有国王的尊严来维护啊，这些等等这些因素来回答国王。这班人考虑的层面非常的周延，尤其是有关于王的利益上面。作者在这里提到瓦什提的王后位分被废，主要是为了随后以斯帖登场的还有莫迪改的故事来提供啊一些的背景。他并非以斯帖的主轴，本段的叙述也揭露了波斯帝国里面权力运作的情况，权力可以被人操控在鼓掌之中。亚哈水鲁跟七位谋士定制的法令来处理瓦什提抗命的事情，所以在往后的故事发展里面，我们就看见掌握波斯大权的君王被一位犹太女子以智慧取胜，以斯帖后来成为王后，并且拯救犹大人全族免于灭族的命运，这是一件非常勇敢不平凡的事情。在第一章给我们看见这位权倾一时的专制君王，他恣意的享受财富，玩弄他的权术，满足他个人的野心与狂傲，而且完全不是他人的存在与权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借这个机会来思考怎样看待权力。权力能造就人，也能破坏人。善用上帝所赋予我们的权力，会为个人或群体、国家带来自由、平安与繁荣。创造性的权力所带来的不是辖制，不是捆绑，而是建设与生命。我们不能因为有人对权力的滥用，我们就害怕权柄，否定权柄。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应用权柄，我们也在别人的权柄底下。权力是来自上帝的赐给，所以我们如何看待权力、使用权力，就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题。但对于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来说，把权力拿来满足个人的私欲，牺牲别人，压制别人，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大至国家的元首，小到家庭的夫妻、亲子之间，这些权力的滥用，伤害无辜的人比比皆是。可是这些现象并非上帝的心意。当摩西在摩押平原对以色列人讲述律法的时候，就曾经提到律法里面的君王条款。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他们选立的君王不可为自己增添马匹，也不可为自己多立飞兵，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而且要抄录一本律法书存在他那里，要平生的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谨守他的一切言语和律例，免得这位君王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就离开了上帝的诫命。换句话说，上帝在以色列当中所选立的理想君王，是要做上帝的仆人，要依照上帝的心意使用权柄来治理百姓。他不能专制独裁，一味的来满足个人的权力欲望，骄奢狂傲。诗篇里面的王室诗篇也都是跟王有关的诗篇，在那里谈及君王统治的性质，还有他跟上帝的关系。旧约以色列的君主体制乃是受上帝还有他的子民的圣约关系所限制的，以色列的王并没有像邻近诸国君王所拥有的专制的治权。耶和华对王的要求，就是要以公平和正直来治理百姓，来救助困苦人，替贫困人伸冤。以色列的王是在神权制度底下的王，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统治者，他要接受上帝话语的约束，也就是说他不是老大，天上的耶和华才是真正的君王。世上的君王，他的话语就是法律，王在哪里，政府就在哪里， 可是以色列的君王不可如此。但是我们在历史上却看见，以色列没有几位王是符合这样的要求，大多数的君王也是自意而行，不遵行耶和华的话语，跟列国君王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对堕落人来说，权力很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不受约束的权柄是很可怕的事情。耶稣曾经对门徒为权柄下过很好的定义，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所，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保罗也说，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也就是说，权柄是为着服侍人、造就人，不是辖制人，更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与私欲。上帝的话也提醒我们要善用权力，以为家庭、社会和教会带来建设与自由。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上帝借着他的话语赐福大家。哈利路亚。